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白法第几回啊？19，OK。第19回，我今天的打算，要再把作意跟处两个心所呢，用第三卷再跟各位做总结啊。那么你们一定会发现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倒着讲呢？讲先讲后面啊，再讲前面，因为呢广略不一样。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我们上会用成唯识论的这一段呢、啊，就是卷五的这一段呢、啊，是归在哪一个心王里面讲的五片行？各位知道吗？不对，卷五是用第六识在摄的，所以呢，你会发觉那个卷五以后啊。五片行以后，乃至五别境，啊，乃至这个善法、根本烦恼、随烦恼到不定心所都有，对不对？那我们的六识八识当中，哪一个心王具有这么广泛的相应能力？只有六识，只有六意识。但是呢，六意识跟51心所相应呢、啊，但是有一种心所在开始，因为三十颂哈、啊，先讲什么？先讲第一能变是意熟能变，就是讲第八阿赖耶识。那么跟阿赖耶识相应的只有几个心所？只有五片行。所以五片行在哪里讲的会比较详细？想当然，在一开始的阿赖耶识里面会讲的比较详细。所以我就先把后面略讲的部分，啊，略讲部分。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读文的吗？读到那里说。旁边述记的文有个小字，就说第三卷广说有没有？我不是交代各位去找这第三卷在哪里详说这五片行吗？找到了没有？在第几页告诉我？第几页？总页码的应该是，卷三一开始。在97页，在97页，就是《成唯识论》第三卷的第一页了。找到了吗？找到之后有去看吧，哈。那从这一页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100页，啊，100页呢，第四行圆满，就刚好讲完五片行，啊。那为什么我要这个东西摆在后面呢？是因为前面我们一定要用，成唯识论卷里面比较后面略讲的，那么成唯识论是怎么样在补充的？我又举了瑜伽师地论里面怎么讲的，杂记论怎么讲的？啊，为什么我要这个要先讲，这个留在最后呢？是因为等一下读文就知道了。啊，成唯识论为什么在唯识宗里面呢，是属于集大成的？因为它不只是要辩破外道对唯识法相的一些说法。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他甚至还提到了唯识经论里面呢，前期的经论有一些地方还不如理的，不是那么圆满的。等一下各位就可以看到，在成唯识论的这段文当中呢，有一些地方在讲他认为集论讲错了，啊，不是讲错了，就是讲的不圆满了，讲的不圆满。所以你可以知道哈，如果我们当做是个做学问的态度来讲。整个成唯识论的态度呢，它不只是在安内攘外，不只是说哦，我这一派都对，别派都不对，它不只是这样子，它只要看到你这个理论上有瑕疵，就是要改，就是要修正。即便前期的经论，纵使这些经论是我师父说的，是过去大德说的，只要不是佛说的，它里面态度非常清楚，只要是佛的圣言量。我就想尽办法去证明，只要是佛后的佛弟子们、诸位大德说的，即便他是我的老师，知道吗？即便他是我的老师，乃至我是他好晚好晚以后的，不知道 N 代传代传后的弟子，他只要这样思维不通哈，他就会提出有说有意，有说就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演绎。然后呢，列出种种义、种种说以后呢，再来评论一下， 会不会这样子比较圆满一点呢？那么原本那样说，我会认为他有问题是在哪里呢？所以你可以知道，论他没有社经地位，没有辈分啊，没有尊卑高低的问题，他不会因为尊重伦理而轻法，他对法的重视程度就是要希望能够更圆满的证入什么圣言那样的次第，只是因为这个目的，只是因为这个目的。所以由此你可以知道，过去啊，你可以看到经里面上简老师的课，他常常好吧，像曼妙老的课里面呢，他常常举楞伽经大慧菩萨的例子。不只是大慧菩萨啦，你看在经论里面呢，只要是菩萨在问难于啊、哦，他们的态度啊都非常明显。经哈、哦、经过被改成汉文以后呢，已经客气许多了，因为呢汉就是中国字哈、哦、字文句哈、哦、都比较美了啊、哦，都比较美了。所以呢被修辞以后呢就比较客气多了。以如果梵文的文法来讲的话呢，它直述语很多，就是直接讲啊，此非理，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个的啊，此说非理，甚至呢都还有这种话，此皆非理。为什么讲成此皆非理？因为呢你只要一锅粥啊，有一粒老鼠屎，整锅粥还能吃吗？就被 contaminate， 就被污染了嘛。所以他不是说其他的米饭不清净，而是说你已经全部被污染了。你只要这个所有的概念里面呢，能够去容受一个错误的概念，一个能够接受错误概念的一个系统，就是不正确的。乃至在系统当中 99.9% 都是对的。只要你这 99% 的正确能够接受一个 0.1 的错误，而不发觉，不能够检查出这个可能的错误的话，那另外 99% 的正确也是非理，也是非理，是这么严格的检证法义上的正确性。所以论的差别，为什么是论是修慧，修慧就是修检责，就是教我们在尤其我们众生现在根本没有证入责法忍，我们对于无生法忍还没有证入之前，对法的正确与否不知道，他只是教我们用六意识心的思维乃至去品评一下过去大德们他们在论藏里面的种种说，以及呢论主，因为每个造论者他都会以表我公正，都会取种种的说法，然后呢论主就在背后去检责，这个就是要我们学的东西。很多人读论就在收集定义，哎呀这个法有这么多门定义，问题你收那么多门定义干什么？像我们在今天之前呢都在找，哎呀杂技论这样的定义，预期是论这样的定义，乃至我还没有举辩证辩论的定义呢，对不对？庄严大乘经论的定义呢，我如果把六经十一论的定义通通举下来跟你讲，字句都有多多少少。问题是我们要读论就是要学会论主他施设什么角度来检责法的正确与否。今天呢我们就来体会一下成唯识论又用了哪些角度，乃至简则极论有什么地方说的没有那么完整的地方在哪里、啊、记得哦，这些都是属于无着菩萨的后生晚辈们、哦、他们在讲起法义上的讨论的时候呢是不客气的，就算他是祖师大德绝对不捧着祖师大德说啊，这个是师父我讲的，都以如来的圣言量为根本一，你只要没有办法完全说明圣言量，你只要有一小分错误，纵使你是我师父我也会说你非礼，是这种态度的啊。所以呢就常常会听到妙老的录音带里面就会讲到，哎，祖师禅跟如来禅的差别，对不对？祖师并不是不对哦，因为祖师也是佛弟子，没有说我相信我老师的话，乃至我是他的弟子我就要怎么样护卫他的话，只要他所有讲的都对，那乃至他所讲的那违背的如来藏把 如来的法义根本法义，那请问我要信谁？当然信佛说的根本法，这是一个基本态度、哦、所以你其中论藏当中可以看到这种态度，这对法义上的抉择上的态度。所以你看看、哦、过去的证明、啊、你要证明一个道理对不对，第一个要引经证，可是经证人人会引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说一套解释我说一套解释，于是第二个呢用理证， 用道理来说明白，论呢就是用理证最根本的东西。你引经，大家都外道也会引经哦，他会引说你们呢瞿昙也这么说啊，你们乔达摩也这么说啊。问题是所有的法都看人怎么诠释嘛。我就说如果你的诠释是对的话，那不应该在理上说不通嘛，所以就找出理上的破绽来品评一下。好，理是要去照理的，如果我可以举出你这个道理有一份事是说不通的，理全班推翻。这里并不是说事证高过于理证，因为呢事哦有这么多的万法，你这么多的千奇百怪的万象，你不可能全部归纳嘛。哦，我们都只能够偏取一部分的事项。可是如果把部分的事归纳的道理当作道理的话呢，每个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一套。所以呢我们不能从事上面来检证，一定要怎么先引经证，大家来讨论这句经怎么解释，你说一套我说一套，然后大家再来辩怎么样子的解释的理比较圆满，然后再以归纳出来的比较圆满的道理呢，再用事情一个一个来检查，我能不能举出一个事项用以反驳你的这个道理。你这个理如果不能够骗说一切的事的话，你这个道理就不是圆满的。这个完全是合理的，合理的检证思维正确错误的一种方式，乃至到现在的科学，乃至到现在的哲学用的方法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先设一个前提，前提呢姑且说你说一套我说一套，对不对？可是要辩证前提谁对谁错，那我们就怎么样合理的推论过程，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当中只要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不足以成立这个道理，表示结论是假的。如果推论是真的正确的，结论是假的，那唯一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前提也是错的。这一套的辩证思考方式就叫做理哲学啊。所有合理的都要依据这个原则，绝对没有一种前提是真，前提是真理。一个真理经过合理的论证以后，不可能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所以我只要能够证明结论有一法，一个事项的法不足以成立，不足以解释，而论证的过程是合逻辑的，我就可以去反证前提是错的。当初呢一明啊也就是要施设这个道理让我们来检证，因为我们还没有责罚人，我们只能够透过举例子用事来辨破理，用理来说明你所坚持的前提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因明学，因明学就相当于现在的理哲学，就是一切科学乃至哲学思维鉴别正确错误的一个法则。如果说你有什么法则可以依归的话，这个法则是我们还没有证入责罚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证量的时候唯一可以依据的。所以啊真的宗派跟学派之间的辩论呢、要么就大家坐在一起像当时的论师一样，你这么说你这么说你这么说，列出所有大家对经的那句话的解释，然后呢大家再来讨论你的说法有什么漏洞，我的说法有什么漏洞，最后呢大家一起来公推哪一种说法到目前为止是比较被接受的。而这个时过几代以后，只要有新的论师又提出一个事证足以反驳前面的说法，他们就必须要放弃前面的说法。所以在唯识有人说他不是佛说的，我也承认他不是佛说的，可是他是佛弟子为了要证入佛说而做的所有的努力，所以呢他在建立理论的过程当中前后有一个法脉关系，我们不能够承认说后面所说的一定优于前面的啊，一定优于前面的，不是说哎呀过去都是老朽的啦，保守派啦，那旧的都是错的，也没有一定新的都一定对，没有一定啊。所以等一下呢各位也会看，因为我又生在魁基法师的后面乃至是十大论师的后面，我也不太那么赞同魁基法师抉择极论是错的，因为我比较相信极论多一点，像我的立场我也有我的说法，你们也姑且听之。 你们呢又学这个东西在我之后，你们可以用我说的，用魁基法师说的，用世亲、十大论师、无着菩萨说，乃至你们可以去看瑜伽师利论里面呢，看弥勒菩萨怎么说，用这么多的说法当中呢，用你们的思维去训练你们的思维，啊，用这些诸位弟子们去学法的过程去学习怎么样检择法的正确与否，不是要去背这么多的法义的解释，各位去学论去背出这么多的解释一点对你们的帮助都没有，去学习怎么样学习他们检证法义正确的方法，去学他们思考的方法，不是学他们思考的结果，这个才是我们佛弟子们要学的东西。因为呢，这些都不是佛说的，毕竟有一天有人真的菩萨转世再来，佛再来，他都可能说的会比前人说的好，可是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证入佛之见啊的一个方便，我们都不了意，不能够真正了解的秘密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呢，佛施设了四种锡檀对治我们的各种毛病，我们不能够抉择，哎呀，这个一定就是第一，第一都说了它是离名言相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名句言说来说哪一派的说法是绝对正确的，我们都要保留，只要名字可说的都是世俗地，我们只能借由世俗地去证入离名言的第一地，所以呢，只要依名言说的都是不了义，不能够说谁真的是了义谁的是不了义，只要你还落入名言，谁真的是了义呢？如果你真的是了义，又谁能够证明呢？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争高低，不要在这个地方争高低。所以我们来看看，用第三卷来反证前面的说法到底十大论师是怎么抉择的。所以我们翻到97页来看文。所以今天呢，因为我就假定各位在前两堂课已经熟悉了我讲的内容了，那我们来看看呢，卷三是怎么样来做总结，在阿赖耶识当中相应的这五片行心所。好，我们看看第一行啊，他说呢，这边不是小字标心所相应门，对不对？这个就是八世阿赖耶哈所相应的心所，在这边呢表列五片行啊，他就自己设了一个问题，他说：此事与几心所相应呢？此事呢就是八世阿赖耶识啊，就是阿赖耶识到底跟几个心所相应呢？他说呢，三十颂的文字呢，常与处作意受想思相应。处作意受想思就是五片行嘛，啊，那什么叫做常？常就是常常吗？不是，是恒常的意思啊，是恒常的意思，就是说八世恒与这五片行俱生俱转啊，一起生一起转，转就是活动的意思。只要你八世开始活动，就一定会跟这五片行一起转。五片行不但跟八世阿赖耶识一起转生，这五片行呢，只要一法生，五法就生啊。所以这五法跟阿赖耶识的关系是俱生俱转。俱生的意思就是它没有前后的关系，属于同时因果。这个就是讲同时因果啊，不是讲意识因果啊。那么呢，我们讲俱转，就是一起活动。那什么叫一起活动呢？就是心所会熏八识，八识呢也会去牵动心所，这个叫做俱转，没有谁先谁后，是一起影响啊，是一起影响。好，就像我们物理学的道理一样，你只要施加在一个物体上一个 K 这么大的力量，你就会受什么一个同样负 K 的反作用力，这个就叫俱转。没有说只有我施给力量他不给我力量的，如果他没有一个反作用力给我，这颗球是丢不出去的，懂吗？这颗球是丢不出去的，就像我现在在轮子要在地里面摩擦一样，我用 K 的力量往前走 D 的距离，我就做了 KD 的功。同样的道理，这个轮子也受了这个同样的热力啊，我就受了这个样子反作用力，于是就在轮子的表层呢产生热量。 所以为什么轮子走了，整个车子会发热？因为你做了功，你对地做了功，那地就对你做了一个热的反作用力。所以呢，你做多少力量，你就反受多少力量的影响。只有这个巨转才有办法生出万法，不可能只有受不给啊，不给就只给不受，可以成立万法的。所以在中国的哲学观念里面也好，在印度的哲学观念，在佛法的观念里面，提出一个非常难让一般人了解的同时因果的观念。啊，在唯识里面呢，你们一定要快快的熟悉同时因果，否则呢就会有谁生谁的观念。我们都会常常看到生这个字，可是我们都说啊，原生无自性。原生无自性不是说法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会有我们的心认为有法生，不是法生不生的问题，是那个生那个观念是我们说的，是心法这一端生出来的，不是设法有没有生的问题。所以才会说原生无自性。所以法会成为法，是因为心造作的缘故。你心不执着它，哪有法生呢？你也不受用嘛。所以你所有的受用都依着你对法的感受而施设名言。所以我们才说啊，心所是跟三受相应。好，这里要去讲同时因果，就是跟你讲无生的道理。因为如果说真的有生，那一定是什么因在果之前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因在果之前，因果之间的时间相上必须要有个长相啊，要有长相就没有前后。如果这是恒长的，怎么会有前后？这矛盾了嘛。你要有生，一定要有前后。如果前后不是长，就根本不能生。可是长又不能生，所以搞了半天，你只要立前后就不能生。你讲嘛，这样，这根笔不是有前有后吗？但是问题是说，尾巴是头生出来的吗？你能这样说吗？因为这个是一个连续体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个连续体的前后，后是前生呢？笔端是笔头生的，阿他就跟斗笠。可是问题是，如果把这个笔拆成两段，这个是笔尾，这个是笔头。这个笔尾没有笔头，也不成为笔嘛。笔尾没有笔头，也不成为笔嘛。一个不成为笔的笔头，会生出一个不成为笔的笔尾，有这个斗笠不？啊，那我这边斗笠的话，吼，九头嘛，还在谁干？同意吗？你根本没有一个一定关系的东西会生出那个东西嘛？那么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是笔头生笔尾呢？这是辩证学的问题。那你们也会听这个问题无聊，但是我们的认为有生就是这么无聊的。请问你能在这种生出的条件上还立别种说法吗？有别种说法吗？如果生因跟生果之间没有一个恒长不断的关系的话，怎么生？不能生啊。啊，不能生，那它就是恒长的。如果是恒长，就像这支笔一样，笔头又能生笔尾吗？如果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话，你爸爸妈妈能生你吗？那你就是他，他就是你，那根本不必生嘛，本来就有了嘛，何必要生呢？所以你可以知道啊，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辩证的无聊，是因为我们安立了生这个观念，依着这个生的观念又立了因果，依了因果又立了前后。我们立了这么多的名言，就是为了要证明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生的观念，就不无聊耶。生的观念先假设，然后再立很多名言去证明生的观念是有，各说来说去呢，自己都说不对，也不能讲出一个绝对对的东西。所以根本的错不在因果错，不在前后错，都是生这个名言到底有没有那回事，有没有那回事。你只要生这个概念不立，是可以有因果的，是可以有前后的，是可以有一切万法的。你只要不执着有生就好了，不是吗？我只要你放下一个执着，可以成就万法的受用，我们何乐而不为？可是我们现在就一定要变谁生谁，因为好像我能生我就比较大，我能取我就比较大，对不对？我能够好像有主宰性我就比较大， 在民主时代都说公部门是人民的什么公仆。可是问题是，一个没有民主素养的人民被愚民政策的使唤底下，都觉得公部门最大，对不对？看到官员每次要看到老伯咧，恐怕比老伯还要厉害。你不晓得这个是我们用选票选出来，他要执行我们的什么利益，我们的利益。当我们这种民主素养不到这个地步，以为吼、哦、他在什么？他在施恩于我们，于是施恩者比较大，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生的观念，一个执着的观念在那边作祟，没有悟透无生法的平等的观念。如果我们民主素养没有一个平等法忍的观念去重新认识的话，我们就一律在高低尊卑下沉浮在执着而不自知。有些人因为执着就觉得我比较高，有人执着就觉得自己比较自卑，但是这些都是什么？糊涂啊，都是糊涂啊，没有见到实相下的糊涂。那公家很急好，拉回来，这边就是常这个观念，就要讲出这个东西。常就是俱生俱转的观念，俱生俱转的观念就是因果平等的观念，就在能够舍掉生因跟生果的不平等，你只要舍下这个不平等因的执着，一切法就是平等的，于是呢，一切法都能够有用，平等能够生出大用，不平等只有高位的能够用，低位的呢就只能受苦，对不对？啊，那是多么不公平的一种对待关系。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对待关系，尤其佛陀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观念，就是因为相应在印度那种种姓阶级制度底下，打破种姓制度，你看他不惜一切哦，包括剃度的先后，他制定用戒腊而取消所有的族姓制度，用戒腊来取消族姓制度啊，一个四家族替四家族贵族剃头的，只是因为他早一步先剃了头，他就要求四家族的贵族们要跟先剃了头的剃头师傅行师弟的跪拜礼。优婆离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乃是优婆离又是后来阶级律藏的首席上座的罗汉。你说成就哪有因为自己过去学经历地位的高低的问题，在佛的僧团里面没有这种问题。不断在理上说这个道理，在事项上他也一直在说这个道理。所以我一直在讲，佛法没有笨人，没有低劣的问题，只有放逸懈怠的问题。你只要决定正见了，剩下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时间也没有这回事，也没有这回事。禅宗公案里面就有个例子啊，一个小沙弥就说，哎呀，我好羡慕那个大禅师，哎呀，什么法都能够通。像刚才我们在课前讨论的时候，我们郑丽玲就在谬赞我这个人，他说，哎呀，你呀，这个博读经书，问题是博读经书，我出生时了吗？只要我还没有出生时，纵使长得像大鹏鸟一样，翅膀展开来就是五须弥山那么大，干母号，这个只是证明我包袱比较重而已。我虽然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振翅高飞，可是我要附带的包袱也比你们重太多了。他说水麻小麻雀虽然比大鹏鸟小，可是大鹏鸟也没有飞离生死啊。飞离生死并不是要具备有大身啊，大身是正法性身才叫做大，乃至须弥山也不是大，金刚经是这样说的。他在较量福德的时候，他说须弥山大不大？因为须弥山大，所以才有大可以说，真正的大有法可说否？佛也是尊。他一较量就跟你讲，如果你能够比况说一个数量的大小，一个身长的大小有说像须弥山那么大，那就是还不够大，因为它还有量。所以他说啊，般若只能用什么？不可数，不可量，无边，数都不可以数了。好，纵使可以数，量多少也不可知。他纵使量可知，你纵使数到一，一有多大，那个边际是见不到的。你看哦，用连续三个 想要去衡量他的观念，都跟你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连三个不可思议，跟你讲一法不可着的观念。你只要着一法有大小的观念，你只要去比况它，一落入思维心都错，都错。就告诉我们要放下执着，是这么彻底的放下执着。现在这个地方放下执着，那一切法才能有用，否则一切法不是多于长边，就是多于断边。所以长的意思啊，有这么深的意思哦，有这么深的意思。那你知道我们等一下，等一下他就会说，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山河河，各位就觉得啊，山河深处，好、哦，山河比较大，处比较小。等一下就会看，等一下就会看到啊，很重要的一句话就在后面。他说、啊、阿赖耶是无始时来乃至未转于一切位，一切位就是时空。位就代表时间空间的观念，他在一切时空还没开始活动的时候呢，恒与此五心所相应啊，恒啊，无始劫来你只要有八识就有这五心所，所以五心所绝对不是八识生的啊，只是我们说成是八识生的而已。那他为了要破我们生的观念，破因意识因果的观念，所以他说相应。所以我就举了相应就像是杯子跟杯盖的关系一样，如果各位会捏陶的话，一定是陶捏起来要投一块土，用一个钢绳划一下，你就要依着那个陶杯啊画出的那个上面那个东西，再加一个钮变成盖子。其实那个盖子本来在没有切断之前是原来杯子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不是一部分的话都没哈啦，你拿另外一个陶盖子来，即便差不多，只是差不多，不能一样。只有同样那个杯子被拉起来的那块土，切下来的一块，只不过差别在哪里？差别是在下面的杯子加一个杯底，上面那个杯子呢加一个杯钮，有杯钮的称为杯盖，有杯底的称为杯身而已，它都是一啊，都是一，强分为二而已。你说杯子生杯盖吗？啊？谁生谁？这两者不能说谁生谁，只能说是相应而已，只能说相应而已。所以啊，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那就是法尔自然的道理，就是法尔的。你造如是因，就是如是果，没有一个生的观念，没有一个生的观念，没有一个受的观念，没有一个造作的观念，这些都是名言。名言就是在法尔道理之外讲那些莫须有的概念，我们只要把这个莫须有的概念拿掉，这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说谁比谁高的问题，法法平等，一切的法都流入一切智，就是流入萨婆罗，萨婆罗就是一切智，一切智的意思就是什么？法法平等，一切法都是真如意。所以你见相非相，你不会取这个叫做比，这个笔我看到就是众缘所生，这个书也是众缘所生，乃至众缘所生这两个之间还有交集的，对不对？这个之间还有交集的，所以你不能够以它的个别相当作它的总相，法法的总相都一样，法法的总相都一样。可是你不能说这个总相生出一切的别相，也不对，每一个别相都有各自的因缘。所以你总别之间，在心法设法的变现万法之间，要能够很有弹性。很有弹性的意思是什么？不要陷在名言的执着里面，不要给你一个黑你就想个黑，那个黑就不是红色。今天我们下午啊，过了中午十二点了，我们去跟简老师简凤文居士去吃中饭，他叫了一罐可乐啊。那我们有另外一个师兄说啊，我不要酱油。他说，如果这可乐当初叫酱油的话，现在我们在喝酱油，你就笑那一杯酱油吧。他就这样说了，啊，你就可以知道，你一个在一直不断的熏习佛法的人呢、啊，他就算在谈笑之间呢、啊，讲的都不是无聊的话，讲的就是他在思维法义的一些心得而已。所以那个禅师一棒子打来打去，彼此打机锋，你从哪来？他心中在想什么事他就讲什么话，他不是那个话是那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他根本不是对那个问题去 回答，他不是在名言上去有问有答，而是你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现在心在造作什么，我就说我从那里来而已。因为我就悟到一切法从心中来嘛，我心中造作什么，我现在回到问题上来的时候呢，你既然问我从哪里来，我就从刚才思维中来，对不对？乃至那个法常说，我从近处来，哈，近处是什么处？六根门头之处。我刚从六根门头中来，这样思维。所以呢，不要在名言上执着，不要在法义上去追求。你要去思维，他在回答那个话的时候，那个身心状态是什么？一个平常在想什么事情的人会这样答。你要去效法他在平常事情当中做什么事，而不是在学他那样讲。乃至公案当中那个一个小沙弥看到禅师打机锋兜术一个食指，于是他一个食指在，然后他老师实在看不过去了，拿把戒刀就砍他的手指头。一砍之后呢，他又叫你回答，他又指，因为那个已经指头被砍掉了。指头被砍掉了，已经没有指头了，他还觉得有个心可以指出那个指头，他就要悟，那没有那个相的那个法是什么？为什么你已经没有了食指了，你还可以有想生出食指的心呢？他就用这个道理啊，在教学生，而不是那个道理本身所现的那个相而已，乃至名言又是更后端的东西。好，回过头来，好，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片行心所摄故，啊，是因为把一分说成全分的这个心法呢，所摄啊，所包容的缘故，所以他第一个就开始开处，处为三合分别变异啊，我讲成三段哈，各位要分三段话，三合是一个观念，分别是一个观念，变异是一个观念，由这个三个观念呢。令心心所促进为性，性我们上次讲过，就是亲作用，啊，就是自己的受用，啊，所以什么叫做促？促本身在还没有现行之前呢，它的作用就是三合分别变异，然后呢，使令心去促境界，去促境界，这个叫做它的亲作用。那它的殊作用是什么？它的他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受想思这个三个心所作所依，就是受想思呢，因为依着处境的缘故，就是心去处到境的缘故呢，会升起受想思这三种心所，乃至这受想思这三种心所，只要过去、现在、未来一直不断的相续的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受运、想运，乃至变成行运，思就会变成行运。那行运包括有49个心法，不是只有思而已啊。为什么只讲思呢？是因为思在行运当中是最强的，等一下就会说了。所以以思变现行运来说，所以呢，变现出五运当中的三运，是以什么为一呢？是以处心所为一的。处心所又是什么呢？又是十二因缘当中的处、受、爱、取、有，对不对？所以处后面有什么？有受，有处受爱，然后呢有取，对不对？乃至会生有。所以处后面有受，受就是受，对不对？就是受运之所依。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受想思的哪一个？想心所的三世变现。好，取是什么？取就是你的造作心，就是行运之所摄。好，所以如果要五运来包容这一段因缘的话呢，处是因，处是因，处呢缘受爱取，然后呢生出后有，生出后有，对不对？那个后有呢就是意熟，啊，意熟就是事的变现，啊，是事的所依。那于是就是什么？处就是什么？处就是摄运呢，啊。如果处就是摄运，以这五个来讲的话，处、受、爱、取、有，分别归作摄、受、想、行、识的话，因为十二因缘呢，十二因缘很妙，十二因缘你随便取五个都是摄、受、想、行、识， 随便取五个都是设计海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讲到十二因缘的话，就很有意思哈。我们先不要谈，我们现在就取什么畜兽爱取有来讲色受想行识。这里面讲出一件很恐怖的事实。我们以为很真实的这个啊，那扣的有声，讲的会听的那个色，居然只是触而已，居然只是眼对尘而已，对到一切万有就生出来了，知道吗？对到尽，对到尽，乃至大乘起信论说，境界为缘，长六出，长六出就变现五八识五识心所，就变现出来了。那么在大乘起信论前面的无明生三系，那个三系是种子位，还没有变现，还没有变现现行的种子位，还没变现现行。那等它变现七转世之后呢？七转世都嘎嘎棍。那配到大乘起信论来讲，就是以境界为缘。那么谁让心跟境界为缘呢？处心所事也。你处对境，处对境。可是问题是我们把处当作境界。把畜当作食色，畜又生兽，我们又看不到畜的事实，就把三兽当作食有，在三兽上去造作，去造作。所以呢，畜根本是无明，无明它不是食色嘛？如果它是食色，你对它反应还犹有可为；它不是食色，它是假有的，你把它当作食有的，然后对它一直不断的造作，就好像对空挥拳。挥得很累，你也会累啊，对不对？你打一个真实的墙壁，你会累；你打虚空，你也会累。你就用后面你很累来证明你打真的打到东西了，这不是很无聊吗？你用我造作的很辛苦哦，我也很累哦，用你打得很辛苦，用你好累好累哦，用你很辛苦跟累来证明你真正有设法可打，不是颠倒吗？不颠倒吗？所以呢，把畜当境，把兽当境，我们把十二因缘每一法每一法都当作境界了，在境界上面不明不白，又在不明不白的境界上去造作，所以每一法都是无明原型，每一法都是无明原型，在无明原型上行原事，就行原事就是原出分别心出来了，而分别心就生出万法。所以什么叫时间空间？时间空间就在造作上生出时间空间，不是先有时间空间才有造作万法的果。所以时间空间是在现象之后施设的概念，讲这个很恐怖啦，但是呢我们还好证不了这个境界、哦、还不会很恐怖、哦、原来时间空间都是莫须有的概念而已、哦、但是各位慢慢去体会都知道，时间空间只有名言。当你不造作的时候，不造作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入定的时候，你感觉只是一下子而已。可是有些人呢、啊，就一下子就是什么，一生，就像你梦境当中呢，你一生只不过在黄粱未熟时，一个玉米啊还没有煮熟啊，你就可以在梦境当中过一生。请问时间相可得吗？但是你只要感受过了一生。你知道吗？那种凄凉感，那种真实，是言语无法言说的，不是吗？可是问题是，你要以梦中的时间为真实时间，还是以真实世界醒以后的时间当作时间呢？天人看我们，我们看畜生，我们看鬼道，每个人的时间的感受都不一样。你说谁的时间比较长呢？时间既然没有长相，哪有长短可以比况？乃至到现在有人说，哎呀，空间那么远，有人一直讲远、啊、像现在呢十八九岁的孩子已经用自助旅游去过欧洲好多次的，对不对？有人到现在五十几岁的还不见得去过欧洲，懂吗？所以呢，你一定要完成一件事情，不在乎什么距离跟时间的问题，在乎愿。愿如果切，行如果专，时间空间不构成障碍。愿切行专就能够突破语言跟时间，在语言在时间跟空间上的执着，能够破了这些执着，一切佛国净土成熟众生就不是空话，就不是空话，就是在你实践当中去实现的。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好，所以这句话就要看出十二因缘的。所以我记得在上面刻漏字的时候，不是讲了吗？处有之间，前面有无明缘行，行缘事，对不对？名色啊，然后呢，后面处后面还有爱取有一切东西，而这些东西呢，都在说什么？过去、现在、未来，对时间、空间的一切执着，在这些执着上头生出万法出来。所以呢，底下就在解释生而无生的观念。你说山河是不是生处，还是处生山河呢？底下就要辨明这个观念。你看他怎么说？所谓根近是更相随顺，因为这三种法呢是互相随顺的，就是互相包容的意思。随顺的意思就是说，根近能够变成事的增上缘，事也是根近的增上缘，彼此是彼此的增上缘，互相顺生的缘故，我都有利于你升起啊，彼此能够互相升起啊，所以才叫做三合。这三个法就是彼此能够和合俱生俱转，不是有一个三合，不是有一个根近士。这个根近士因为他们是三法，所以称为三合，只是因为这三法能够互相和合。我们把这三法能够和合这个现象称为什么？称为处。就像什么？就像父母跟子女有一个血缘关系，对不对？有个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有一个打不断的血缘，所以我在他们呢父母子女这个概念上面加一个什么？家。家，家不是指那个房子，是说这一群是家人。哈，难道只有你们家的家人才叫家吗？哦，我们家的家人不叫家吗？不是啊，只要是我们认定彼此有个骨肉关系、血缘关系，我们住就同住在一起，乃至不同住一起，只要心相细数，我们就是一家人，对不对？所以一家人呢是一个观念，他不是离开我们这几个实在的人之外有一个家人。所以我们习惯讲三合合约处，你只要一群人处得像骨肉一样的不可切割，我们就叫做家人。家人一定要有骨肉血缘的关系吗？没有一定的。我不要弃舍你，我对你的爱是不弃不舍的，就叫做家人，对不对？就叫家人。所以家人被广义这样解释之后，家人好像有那么一法，可是那一法只是对于我们原来造作这个家的观念的一个拿来沿用而已嘛。所以骨肉关系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不相弃舍，因为我再怎么想要离开你，他都是我的家人。于是呢，我发觉舍无所舍，我必定要爱他，爱到没有条件可言。我如果爱一个人，爱乃至爱之畜生，我爱到根本不会弃舍，爱到他乃至死了往生了，我都会给他弄个骨灰坛，纵使他是畜生，他活得也像人一样，甚至搞不好他活着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是人。很多畜生以为他是人，吃饭的时候一样上桌啊，一样上桌，但发觉别的人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他还会嘤嘤嘤嘤一直叫，一定要吃一样的东西。很多宠物啊被宠成这个样子，睡觉一定要睡在你旁边，还要盖被子。野生的畜生哪需要？他皮毛就是他的被子，他根本不需要被子的。可是他就会慢慢习惯熏成人的习气，所以这些都是习惯所造就而成的。所以山河跟畜，根近士跟畜，并不是两样东西，只是这三法互相随顺的缘故，因为他们可以和平共处，互相顺生，所以我称这三合合的现象约之为畜。这样了解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故名三合。底下四个字四个字把它画起来，畜依彼生。畜这个概念怎么生的呢？依这根近士合合俱转一起活动的缘故，所以呢处会生出来，有这个概念会生出来。然后呢处，各位在令彼合合前面加个处，处也让什么？也让三合合能够合合，对不对？它让根近是相对，根近相对之后呢，然后令四去升起 跟进去和合。什么叫和合？同源一境。处让跟进是同源一境。我们上礼拜讲过了，处这个心所让跟进是这个三个法去同源一境，所以它令彼和合。好，按用这个观点看看，如果说处一彼生，那就是三合合生处嘛。对，前面一句话不是就讲三合生处吗？啊，后面呢，处令彼和合啊，表示说处要先有啊，处有了才有办法令跟进是和合啊。啊，处又是三合合所生，啊，那个讲不通。这句话就跟我们呢，事所缘为事所变，斗力完全都一样。那唯一能够说得通的就是什么？同时因果。同时因果在讲什么？就在讲我曾经说过一个图画，不要讲图画了。我说这个书的封面，这书的封面，请各位告诉我，你麻烦描述一下书的封面长什么样子。书上面有，先各位看到字，它字是什么？你先说。好啊，你先看到这个，有没有先看到唐奎济大师的？如果有人要说这个书的封页上写什么字，有人就会从阿毗达摩杂记论述记开始念起。如果有人根本不认得中文字，要从上念到下，他就是习惯从下念到上，他会这样子念：册上记述论集杂摩达毗阿。那你该没事，那你嘛是字啊，我认得的字就是从下往上这样认呢、啊。啊，有人就要先读左边，有人先读右边。可是问题是，是右边的字生左边的字吗？是一起聚起了以后呢，什么东西在作祟，让它有先后？我们的取心，我们的取境之心，让它有先后。名言必然要有先后，你没有先后，听阿伯，我如果同时哈，来，这里你负责讲啊。你讲皮，你讲达，你讲魔，来麻烦了、哦、听我的指示哈、哦，来我们来合音一下。啊，变大声一点，来再一次啊、哦，一二。啊。那这个时候你听得到谁？听得到最大声的。你听到最大声的，并不是另外三个人某声，只是你们没办法去了别，没办法分别他们的声音而已。所以你们只是取其增盛的作用，这里你的声音比较，它的 pitch 比较高而已，不是另外三个没有发出声音来。同时和合声，我先辨识阿，后辨识皮，再辨识达，后辨识摩，所以我就习惯把阿皮达摩称为论。论不是在阿皮达摩后才生的，因为阿皮达摩就是论，懂吗？就是论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谁生谁的关系，这是同时因果的观念。法要生俱生，要转俱转，但是它会有因果是心生的，懂吗？我们说心生种种法生，不是心会真正变出万法啊。如果心会变出万法，火来水冲阿弥陀佛啊，没有作用啊。明年本来没有作用嘛，名言本来就是没有作用，本来无体的嘛。我一直讲了半天就在讲这个名言无体的观念，名言无自性的观念，讲半天就在跟我们讲心在作祟。所以呢，心变现是心在改变现法，现起的法，不是心会变出法来。这都是啊，我们白话以后的错误的解释。这错误的解释如果根本不解决掉啊，我们佛法很多的经论会搞错，会读不懂，读了半天哦，执着一大堆啊，执着怎样的？我在这个基本本已经反复说很多次哦，这个也不是我说的，从这里面可以知道，奎济法师乃至十大论师都这么说：处一彼生，处又令彼和合，知道吗？好，所以呢，故说为彼三和合，为 皆有顺生心所功能说明变异，以上这些生来生去而没有先后，这个叫做变异。所以我们讲的变现，变现就是变起现身，现法的意思，就说这个现法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也能够对的这些现现生的法，都是心去触对变坏，利用三四心去取的结果而已，只是心去取的，心去变化的啊，心去变化的，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有本体，那个本体就是心，那这样心就是石头，心就是这一切万法，不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它有没有主体性可言都不可说啊，都不可说，你只要落于言说，它就是心法，没有一个不是心法，没有设法可得的。所以他跟你讲，名言的一切法都无自性，可是你要舍掉无自性的法也无法可舍，因为你根本没有舍弃一个实在的法，法还是在那边呢，有它的大机大用啊，你有什么法可以舍？不但无法可舍，这些的法也没有真正把我们系缚在三界里面，只是你怪罪他而已，你把它当作冤大头。所以这一切的生死都是我们的借口啊！所以到底是谁绑住谁不知道，是我们绑住法，不让法出三界，不是法绑住我们，不让我们出三界啊！就紧张的冤枉他了。然后呢，什么叫分别？分别就是触是比起触啊，好像是山河所升起的缘故，这就是分别心呢，这就是无明缘行啊。我们会误以为触心所好像是山河所现起的，这就是名言所起的缘故。因为名言有先后，所以你以为有起啊，有什么升起什么的这样因果关系啊，好像有少法可取少法，好像有少法可生少法，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真的有生，不是真的有起，都是分别而已，都是分别而已。好，所以这个叫分别。所以呢，解释的三合，解释的变异，解释的分别。所以什么叫三合？三合在前面，根尽是更相随顺故名三合。这解释三合有没有？我刚刚讲了，触心所要有三个观念来解释，一个用三合的观念解释，一个用分别的观念解释，一个用什么变异的观念来解释。那由这三个观念来解释，心心所是触心所让他们同源一尽，啊，依这个东西生出五十一心所，好，生出五十一心所，好，这样有没有讲完了？好，所以呢，这边讲完了三合，接着讲变异是什么，接着讲分别是什么，好，都已经定义很清楚了哦。然后呢，底下就开始辨别了。他说根变异力，他说根呢是能变万法的增上作用处，为什么呢？他引处心所起的时候呢？会赢过谁？它的作用力会强过于势，强过于劲。所以极论会说分别根的变异啊，是分别根的变异啊，是因为根为体，于是呢从这里的唯识法相中分出两派，一派呢就是根见，一派就是势见。这两派的说法呢，到现在还在吵了，吵到现在为止，现在佛学界都一直还在吵这两个。我们能见到外面的成法，我们能够见到外面的色境，是谁能见？是根能见还是识能见？啊？那就会说了，没有根的话，识怎么见？对不对？那识见的人就会讲说，你睡觉的时候也没张开眼睛呢、啊，对不对？你也不戴眼镜啊，你明明是近视眼啊，对，近视眼还度数还很深啊，可是你没有戴眼镜做梦的时候，你为什么一切景象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更恐怖的事情，你没有戴眼镜睡觉，睡觉以后做梦了，你还戴着眼镜，那眼镜哪来的？这世见家就是这么说，他说、啊、心会变现万法，这世见家的论点啊，他说啊，根见家就不然了，他说呢，你为什么在梦境里面的你还要戴眼镜，是因为你根见的习气熏到识里面去，所以你识能见是借根的增上利用的缘故啊。请问 相共才对，都有道理对，所以根能见还是事能见，问题是啊，这两派的说法好都不是正说的，因为呢，佛说的法是什么法？是缘起法，这一切都是缘嘛？请问根是什么缘？根是什么缘？根是增上缘。是提供两种缘，是提供一个什么？